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志奇机器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猝睡症。你平常白天的时候会动不动就觉得眼皮很重，甚至做事情做到一半就忍不住开始打瞌睡吗？对很多的学生跟上班族来说，每天要早起应付忙碌的课业跟工作，偶尔打个瞌睡感觉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曾经有媒体报道过一个打瞌睡打到出意外的事件。有个高三的学生呢，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之下，常常觉得睡不饱，上课也常打瞌睡。这种状况呢，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严重。有一次他走楼梯走到一半，还直接昏睡过去，超级危险。直到去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位学生罹患了猝睡症。猝睡症是什么啊？它会严重的影响到生活吗？还有哪些疾病会出现嗜睡的状况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猝睡症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喜欢煮饭的你，在备料分装的时候也常常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保鲜盒而感到困扰吗？今天要介绍的一款全透明万用保鲜盒母尼曲先锋波波盒，解决你玻璃太重、一般塑胶又容易卡味道的烦恼。母尼曲先锋波波盒从选择原料到最后生产，坚持日本制造，采用日本 TPX 特殊树脂材质，无毒、耐热、耐酸碱、耐撞击，并且通过台湾 SGS 多项安全认证。不到200克的重量，却拥有玻璃般的透明度，让你的食材一目了然。一体无缝设计，清洗方便，不容易藏污纳垢，也不太会残留异味。同时盖子身上的透气孔关上，可以气密保鲜，确保冰箱不混味。打开气孔还能够直接进微波炉，让你一盒抵多盒。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的连结到啧啧平台，享受最低39折的超早鸟价格，购买指定组合还加码送保鲜盒哦。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我们每个人可能多少都有过嗜睡的感觉哦，但是嗜睡的程度跟频率可能就差异蛮大的。举例来说，有些人呢，只有在前一晚睡不满5小时，或者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的时候，才会觉得很想睡觉。但是有一些人哦，不管前一天睡了多久，不管做了什么事，都还是很困。这个时候专家就会建议可以使用艾普沃斯嗜睡量表来初步的评估一下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嗜睡的程度有多高。那这个量表呢，其实用 Google 就可以找到，如果你好奇的话也可以试试看看哦。好的，那话说回来，在这个量表里面呢，得到的分数越高，就代表你可能做很多的事情都会打瞌睡，或是在做某些特定活动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打瞌睡。一般来说，专家建议总分如果超过10分，就可以到医院的睡眠中心进行简单的检查，让医师来协助自己了解状况。因为嗜睡背后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原因。那首先，嗜睡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哦，其实蛮直觉的，就是晚上没有睡好。不管是因为忙碌或失眠导致睡眠时间不够，或是因为噪音啊、身体不舒服或是环境不舒适导致睡眠品质不好，都会让一个人在晚上没有充分休息，隔天也当然就会精神不佳。另外，可能有些人会发现，在吃完感冒药之后呢，整天都会昏昏沉沉的，很想睡觉。这可能是因为某些感冒药当中含有第一代抗组织胺的成分。那这种成分虽然可以缓解过敏啊跟流鼻水的症状，但同时也会让人嗜睡。那虽然后来的第二代跟第三代的抗组织胺感冒药已经大大的改善这种嗜睡的副作用，但是其他的药物，像是舒缓肌肉酸痛的肌肉松弛剂，或是吗啡类止痛药，还是有可能让人在服用之后一直想睡觉。除此之外呢，还有些疾病也可能会伴随嗜睡的症状，像是自律神经功能失常、甲状腺功能过低、脑部损伤啊，或是忧郁症等等。患者经常也会觉得没有精神，困困的想睡。那如果以上的因素都排除了，却还是会长期而且严重的嗜睡的话，那或许是嗜睡症的缘故。顾名思义哦，嗜睡症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会让人一直想要睡觉，而且哦，这种想睡的状况是不管睡了多久，睡觉的频率多高都无法减轻的。除此之外，有嗜睡症还包含了对于认知以及情绪的影响，比如说患者的注意力会变得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还可能出现忧郁、焦虑或者是易怒等等的情绪困扰，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非常的大。另外，同样也会有严重嗜睡症状的还有克莱恩莱文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睡美人症。这个疾病呢，会让患者每隔一段时间就陷入沉睡，每次发病他们可能都会睡上好几天甚至好几周，而且睡着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被叫醒。那除了这些状况，还有另外一种嗜睡是非常突发性的，可能前一秒还在跟别人说话，下一秒呢却像是突然断电一样睡倒过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边就要提到所谓的猝睡症了。猝睡症呢跟嗜睡症一样，会让患者常常很想睡，脑袋昏昏沉沉的。 但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猝睡症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猝倒的症状，也就是呢会在醒着或是有强烈情绪的时候突然失去肌肉张力，变得无法动弹。例如说患者可能在跟朋友聊天笑得正开心的时候，头部就突然无力往前垂倒下去。那虽然这时候的患者可能不会失去意识，但可能会维持几分钟无法自由活动。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全身肌肉无力，整个人会瞬间倒下去。之前新闻就曾经出现有人骑车突然猝倒，或是妈妈带小孩出门却突然猝倒，小朋友就只好站在路边等妈妈醒过来的案例。而另外呢，猝睡症常见的症状还包含了在入睡或是刚睡醒的时候出现幻觉、幻听或是睡眠麻痹，也就是俗称的鬼压床。那虽然猝睡症目前在全球的成年人里面的盛行率并不高，大约每1万人里面只有2到5个人会得到，但是一旦得到，患者啊跟身边人的生活都会严重的受到影响。诶，是说那这样的状况有办法透过治疗改善吗？目前认为哦，猝睡症的猝倒症状是因为脑部掌控睡眠跟清醒的部分出现了问题，所以治疗的时候通常会透过中枢神经兴奋剂的药物让患者维持清醒，但是这些药物同时也会有头痛啊、昏沉感、肠胃不适或失眠等等的副作用，而且目前并没有方法可以根治猝睡症。患者需要长期注意自己的生活作息，不能够熬夜，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也需要特别小心，尤其像是在开车啊或者煮饭的时候，要是睡着就可能造成危险。另外虽然透过白天时段的小睡呢可以让患者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睡意，但同时哦，患者也可能呢需要面对来自外界的异样眼光，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猝睡症患者的心理健康也经常会受到影响。一份2023年的研究就显示，在患有猝睡症的51名受试者当中，有多达18个人，也就是大约 33% 的人同时患有忧郁症或者情绪障碍症，这样子的比率呢比一般的大众高出了3倍。也就是说，猝睡症呢即使有药物控制，患者的生活跟身心理健康经常还是会遇到各种挑战。好的，那话说回来，就算没有罹患猝睡症啊或者是嗜睡症，在不该睡的时候想睡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如果我们一般人不想要老是在这个白天昏昏欲睡，可以怎么办呢？要避免在白天昏昏欲睡哦，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晚上要睡得够跟睡得好。除此之外呢，专家也建议，如果你白天的时候大多待在室内，那可以选择拉开窗帘，多照照日光，唤醒身体的生理时钟。那如果你想午睡的话，就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超过的话，身体可能会进入深度睡眠，进而打乱生理时钟。还有我们常常在用的手机，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周期。一项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就显示哦，一天当中每多用1小时的手机，晚上的入睡时间就会延后4.9分钟，睡觉时间呢也会少大约5.5分钟。尤其如果是在睡前用手机，对睡眠的影响更大。另外也有不少专家提醒，应该要避免以下这些行为：一、睡醒之后继续赖床；二、闹钟用贪睡模式；三、设很多个闹钟，让自己每5分钟啊或10分钟就醒一次。专家建议这些通通不要做，因为我们在一听到闹钟响的时候，交感神经其实就已经开始作用，唤醒身体了。这个时候再睡回去，等于是又叫副交感神经再把身体切回休眠模式。那反复赖床又被闹钟吵醒，等于是在短时间内不断的在醒跟睡之间切换，就很容易让我们感到疲劳啊。不过关于赖床这点呢，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023年有个瑞典的研究指出，其实习惯赖床的人听到闹钟响之后再赖床个30分钟，精神反而会更好，认知能力也不会受到影响。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如果可以在被窝多待一下，也能够避免让身体一下子接触到冷空气，温差太大而产生心血管的疾病。那虽然两派的说法不太一样，但无论如何，所有专家都强调睡眠对于我们人的整体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平常有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或者是精神疲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节目的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今天之所以会想要来聊聊猝睡症，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 YouTube 频道做了一支睡美人症的 Shorts， 内容呢是分享外国有网友罹患了克莱恩莱文症候群的故事。影片上架之后，我们收到了一位观众的来信，这位观众本身呢就是猝睡症的患者，他跟我们分享到自己因为猝睡症生活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像是他可能吃饭上厕所到一半就会突然睡着，即使吃了药也还是会像行尸走肉一样很难正常生活。再加上因为猝睡症这样子的疾病比较罕见，大部分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所以患者们呢常常需要面对一些负面的标签，像是很懒惰啊或是爱睡懒觉，甚至呢他们也经常会被误会猝睡症或是嗜睡症就只是在哪都很好睡这么轻松的疾病。这些误解哦，听在这些深受疾病之苦的人耳里，其实也会蛮难过蛮无奈的。那收到了他这样的来信，我们一方面呢觉得有点自责难过，一方面呢也觉得说大家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可能只是因为不了解而已，并不是真的刻意想要嘲笑。 就像我们以前在学生时期，如果看到有哪位同学呢，每次上课都在睡觉，可能也会直接认定他应该是自己作息不正常才会这个样子。但如果这位同学真的深受疾病所苦，大家的这些猜测就可能呢会在无形之中对他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集的内容，让更多人了解这样的疾病，还有这些患者，即使哦从外表呢未必看得出来，但他们都很努力在跟疾病共存。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依照个人睡眠方面的状况，背后呢可能隐含着很复杂的生理因素，远远超过我们在这一集里面可以介绍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身体上面的不适，还是建议要寻求医疗的专业判断协助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猝睡症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猝睡症的内容，对我们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咯。